舍不得你来，今天晚上是家出来的。大家来一次不容易，所以台长总是希望大家把喜送出晚。龙舟划出吉祥来，龙天护法保平安，人生一旦开悟来，人天佛果天下安。这几天我们每天在一起吃素念经许愿，这难道不是人间极乐吗？每天在一起闻法度众，这就是净土。经经说道，要度过一切苦厄，才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人生走到尽头，才知一切皆空。忙什么？急什么？烦躁什么？一切随缘吧。人生苦短，何必太计较？成败得失，转头就空，不用放在心上。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，人间的烦恼是一道必经的风雨，你把它看成一道风景线。如果你把人间的成败看成是凄风苦雨，那你就会痛苦一辈子。所以信佛是对智慧的圆融，我们对过去无悔，对现在无怨，对未来无忧。努力耕耘佛的种子，这就是人间的智慧生活。这有一堆拜师的、看见菩萨的、看见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弟子的那个写来的信，因为我只能稍微给大家介绍，这是一个广东惠州的冯英林写来的。他说，当师父在为弟子加持的时候，感觉身体往上升，开始看见一片乌云，瞬间看见了一只凤凰在我往上冲，之后就是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佛光沐浴着我们。他看到了，我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站在右手边，往后右边一点是观世音菩萨和师父，在后面是众护法菩萨，感觉北处此处是南天门，一个大大的天门。当时我正要往里继续看，一念中众弟子在拜师处一拜，我的神识就回来了。不能太多，再讲一个吧。当师兄跟大家讲拜师的程序，他看到三尊佛，刚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幻觉，后来当来到观音堂拜师时，看到了一朵很大的莲花，里面坐着千手观音，把我带到了一个有台阶的地方。第一个就看到很多很多漂亮的莲花，在左边有一艘大船，右边是一条很深的路，路上走了密密麻麻的人。就在这时，师父说拜三拜，于是我就醒了过来。当时我想，是不是自己的眼睛花了，有幻觉？又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右边，斗战胜佛朝着我在笑，真 是太法喜了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，感恩和师父。太多了啊，不能讲太多了，我只能呢，这个佛友呢是青岛的啊，江佛友，他说我参加了2015年、16年的佛友见面会，法喜充满，三生有幸。他说台长怎么好怎么好，我就不讲了。反正就是说谈笑风生了，一会儿像父亲了，一会儿像严师了，还好没有说我一会儿像儿子呢。他说今天台长又拖着疲惫的身体为我们1000多名弟子加持，要我们许愿念经放生珍惜生命。在拜师会上，我看见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保佑我们，感恩师父。最后他加了一句：“请恩师医治我儿子将近15年的忧郁症。”所以大家要记住，我们不但要救自己，还要救别人，所以我们的压力就会很大。如果你现在不修，更待何时？你没有能力，你怎么救得了别人？好好修吧。一个人如果不相信菩萨，可能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，在这个贪欲的社会和五欲六尘的世界里，他会迷失方向。心中有一尊属于自己的佛，时时坚守自己的佛心和道心，你才能身处迷茫的世界中找回自己的本性和良心。用慈悲心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创造机会，让他们来学菩萨，来救度众生。因为你像菩萨了，别人就会跟着你去慈悲度众。要积极的努力，等待机会的人那是愚者。学佛人要时时反观自照，检讨心灵是否有名闻利养，心灵必须提升，凡尘要勤修戒定慧。我们心静随缘，佛性定啊。师父要告诉你们，一个知足的人永远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机会，而一个拥有贪欲的人他永远不会知足的。所以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。我在主会场的时候三法讲过，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啊。愚者用肉体的需要来控制着自己的心灵，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对欲望的这种需求。人一旦被欲望所控制，就不能自拔。希望我们学佛的人永远要用智慧来控制人间对自己一切的欲望。在浙江奉化有一个雪窦寺，开山宗师、开山祖师呢叫妙高禅师。如今呢，在雪窦寺山上还有一个叫妙高台。 传说从前的妙峰禅师就在那台上的右峰，因而得名。妙峰禅师原来在这个山上呢，靠山的一边的右峰，昼夜不息，但因为精力有限，他时常的打瞌睡。他心想自己生死未了，却天天打瞌睡，我实在太没有用了。为了警策自己不要再打瞌睡，他就移到妙高台山边上坐，下面是几十丈的悬崖山洞，如果打瞌睡，头一栽下去就没命了。可是妙高禅师功夫还没到家，坐在台这个山台边上还是打瞌睡的。有一次打瞌睡真的摔了下去，他心想哎呦，这一次没命了。没想到在半山腰的时候，突然觉得有人拖着他送到山崖上，他很惊喜地问：“是谁在救我呢？”只听见空中回答：“护法为陀。”妙高禅师心想：“哎呦，还不错，居然我在这里修行，还有韦陀菩萨来护法。”他就问韦陀菩萨说：“菩萨，像我这样精进修行的人，世界上有多少啊？”空中回答：“像你这样修行的，过恒河沙数是多多多多啊，因为你有这一念功高我慢之心，我将二十世不再护你的法。”妙高禅师听了之后痛哭流涕呀，惭愧万分，但是他心就在想：我原先在这里修行，好坏不说，不管怎么样，还蒙韦陀菩萨来护法。现在以我一个念头，功高我慢心起，之后二十世，韦陀菩萨不再来做我的护法了。左思右想，哎，都是我自己不好，不管他护法不护法，我还是要在这里精进的修，修不成一头栽下山崖摔死算了。就在这样，他继续的在山崖上修行，坐了不久他又打瞌睡了，嘣一下又从山崖上摔下去。这是他在刚刚在山崖边上的时候，他一想，完了，我这一次真的没命。可是他快要落地的时候，又有人把他双手托住，送到了悬崖台上。妙高禅师一惊：“是谁救我呀？”空中答道：“护法为陀。”他马上说：“韦陀菩萨，你不是说二十世不来护我的法吗？你怎么又来了呢？”韦陀菩萨说：“法师，因你刚刚一念惭愧心起，已超过二十世九亿。”妙高禅师听了豁然开悟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，佛法的妙处就在这里，你一 数，无量劫事与一念，不管这个人间有多少的劫难，都是你的意念所为啊。所以佛经上讲，十世古今不离当今，非成下土不割毫端呐。鼓掌的不多，就是没听懂。啊，现在呢，为了装成听懂了，假装拼命鼓掌。吓得又不敢鼓掌了。你们记住，你们是弟子，师父一定要告诉你们这句话。记住了，妙高台其实也不在奉化，也不在雪洞寺，这种台就是在我们的内心，我们时刻都是坐在妙高台上打瞌睡，只是我们还没有到悬崖，自己不知道罢了。所以很多人修行修了半天，还不知道自己修在什么境界呢。双腿还是双腿，我要把刚才那两句话经文上一定要解释给你们听。所谓时事古今不离当念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前世在前世时事古今中外，就是你今天和过去再过去不离当念是什么？其实你今天这个念头最重要，我今天是个善念，你过去所有的罪念都可以消掉。你今天这个念头是恶念，你所有十世古今所有的恶缘全部到你身上。所以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呀。现在是真懂了。然后微尘煞土不割毫端，什么意思？微尘就是我们人像一粒灰尘一样，煞土是什么呢？一刹那。现在台长跟你们讲话，刚刚讲完这一刹那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讲话了，一刹那消失了吧？刚刚那个字没了吧？一刹那没了。而且刹那又在哪里？我刚刚讲完话没了，没有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大家可以再你饭吃饭了吗？我吃过了，一句话一样没了。那么这一刹那当中，哪有未来？哪有过去？哪有现在？因为刚刚有就没了。所以你们看变魔术就是这样，他手脚快，他变一个魔术，他唰一下没了，你看都没看清楚就没了。实际上佛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告诉你们哪里有现在，因为佛法讲无古无今无旦无暮，就是没有早晨没有暮鼓，所以庙里叫晨钟暮鼓。时间只不过是一段无始无终、连绵不断的长云长远的一个概念而已。所以，我们生命就如台长告诉大家，就像水一样，如果这个水在潺潺的流，你把字写在水上，等你一回头，水中已经没有这个字。看见大海的墨一阵一阵，看似白白的墨，当你再回头一看，这些墨去也。所以人生就是这样，瞬间存在，瞬间灭亡，灭亡又存，存了又灭，这就是瞬间。所以希望大家把握好今天 没听懂的要师父用白话再白一点跟你们讲好吗？那还没听懂啊？白话的话想跟你们听，很简单。一个小孩子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偷过人家一个铅笔盒子，爸爸妈妈知道了，老师知道了，听你们讲。讲完之后呢，从此以后不偷了，这个事情就没了。如果这个孩子长到二十岁的时候居然又偷了别人的东西，很多人就说你从小就会偷东西，你到了二十几岁你还在偷东西，你改得了改不了啊？现在明白了吗？过去的业障现在不做了就叫消，如果过去的业障你今天还在继续，你就叫累积恶业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念善消百灾呀。在杭州有一个老人叫刘大爷，他执意要将他的死后的房产不给孩子，给孙女。刘大爷一直跟自己的小儿子叫刘军，这是杭州的真的事情，还有儿媳妇住在一起。刘大爷特别喜欢他儿媳妇，后来儿媳妇生下了孙女兰兰，但是小儿子刘军和儿媳妇夫妻不和，经常吵架，最后闹离婚了。那么孙女兰兰呢，就归儿媳妇抚养。离婚之后，小儿子刘军和刘大爷关系越来越糟糕，小儿子还经常在家里打骂刘大爷。于是刘大爷就在2011年自己私下立下遗嘱，说我过世后所有的房产归孙女兰兰。2013年刘大爷重病住院期间，小儿子刘军不仅不照顾刘大爷，还逼他写下遗嘱说房子归他所有，所以就搞出了两份遗嘱。住医院的时候，刘大爷始终对孙女兰兰念念不忘，女儿看在眼里十分的疑惑。兰兰很小就被母亲带走了，20几年里都没有联系，为何老人如此的惦念他呢？直到弥留之际，老刘大爷终于向大儿子和女儿吐露了心声。他说：“兰兰不是我的孙女，她是你们的亲姐妹呀、啊。”你们一定要帮助他拿到房子。原来兰兰是刘大爷和儿媳妇所生啊。这么多年来，刘大爷一直把这个秘密埋藏在心底，他的儿子也没有起意。想一想，在人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，人不能贪恋人间的感情，不能贪恋人间的钱财呀、啊！不占别人的便宜，不贪别人的利益，你的福报就会到。人生苦短啊，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将憎恨和不平留在心中，并时常的伤害自己。我们要深信佛法，重视慈悲，就会没有容纳恐惧的空间。 天一切缘起就是在启发我们的觉性，烦恼无尽是愿断，少听少看少烦恼，少想少生少愚痴啊，能断烦恼你就已经是完成了戒定慧的基础了。很多佛友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跟人打交道我特别难，我好像很难跟别人相处。台长告诉你们，许多人和别人相处之道要懂得，在于无限的勇忍啊。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是不懂得慈悲别人，因为不慈悲别人，最后被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呀。有人问师父，什么叫空啊？知道什么叫空吗？谁都讲不出来。啊，空啊，是啊，啊，空是什么？空，我告诉你们，能舍就舍，难忍你也要看破，忍耐，放下就得放下，所以那就是空，自在安详就是本，那就是空的基础啊。有一位朱慈木居士是一个对净土法门非常有修持的信徒。有一天他去拜访佛光禅师，他说，禅师啊，我念佛拜佛已经有20多年了，最近我在持佛号的时候好像心越来跟自己的嘴巴念的不一样。禅师问道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朱慈木说，我过去在持佛号的时候心中一直有佛性，就算口中不念而心中我仍然觉得佛声绵绵不断，好像菩萨在身边。现在就是不想吃，那个时候我只要一念，佛的声音像源泉自动的流露出来。现在我拼命的想去念，我也不能感受到菩萨的慈悲和那种光。佛光禅师说，这很好啊，表明你念佛已经念到了境念相继，与佛相应，找到自我的真心。知识莫说，那是啊，你不要笑我，我很惭愧您的赞许，但是我觉得不能接受，因为我觉得我很苦恼，我已经找不到我的真心了。佛光禅师说，真心怎么会找不到呢？朱慈木说，因为我与佛相应的心没有了，心中佛声连绵不断的净念相继也没有了，要找也找不回来。禅师，我为此非常的苦恼，请您告诉我，我到哪里去找自己的真心？禅师说，寻找你的真心，你应该知道，真心并不是在任何地方，真心就在你自己的身上。那为什么我不知道呢？禅师说， 永嘉大师曾经说过的一样，君不见君学不为贤道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，无名后无名实性积佛性，幻化空生积法生，法生绝了无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生佛呀。记住了，好好听，学佛学佛就要学，修行修行就要修，不懂找师傅干嘛？就是因为不懂才要找师傅，听得懂吗？君不见，无绝学无畏贤道人。君不见，就是你看不见吗？君学实际上用佛法讲叫无学，无学是什么？就是有学。这句话的意思，我今天有学之人无为贤道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做什么事情叫无为？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心不动，这叫无为。人家说你做了好事，我没做呀。菩萨，你讲了49年的法，菩萨说，我一天法都没讲过，明白吗？绝学无畏贤道人，贤道人就是开悟之人，不除妄想，不求真，就是如果我们去除不了妄想，我们怎么能够求到真的呢？无名实性即佛性，无名是什么意思？不懂，不懂之后你才看得到实性。当你不懂了，你还学，学到了你的本性，学到了你的佛性，你才拥有即佛性，幻化空生即法生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幻化，就是你本来在人间就是一个幻化世界当中，空生这个身体有了，最后没了，是不是空生啊？所以你这个身体就是生出来到死亡，这个身体像有了像没有一样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当别人昏迷过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个身体？当你躺坐在床上，觉得手脚都不能动，不能用意念来让它动的时候，你就是空生，就是幻化之生。那么为什么叫法生呢？因为在法界，当你什么都空了，想明白了，你就是一个法生，可以到处跑。法生绝了无一物，当你拥有了法身，你觉悟了空性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的。因为我们到这个人间是来走一趟，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什么都带不走，连你的身体都带不走，是不是了一物啊？什么都没有。最后一句，本源自性天生佛，寻找到自己内心的本源，那就是佛性，你才会懂得什么叫自性。当有拥有自性的时候，你就是天生开心，像一个佛一样。因为当我们知道人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，不管这个世界再有好的欲望名利，我只是笑一笑，因为这不属于我的，所以我不争不抢，这那才是叫天真佛呀。人为什么会迷惑？是因为虚妄覆盖了真心。 真心没有了，你自然就找不到自己的家了。台长讲，若不来人间，你们怎知人间之苦啊？若不去生活，哪知拥有和失去是什么？还未失去什么？最重要的有六个字，台长教你们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想活得像菩萨，想活得自在，要记住，要天受有，人受无。给你的来了，我接受，开开心心；没有了，谢谢，那是我的因缘因果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年轻到现在，我们承受了多少因果，承受了多少拥有，最后又失去了多少？所以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，来到这个世界，从来就没有拥有过。所以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两手空空，我们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啊。记住，还想告诉大家，顺境来了，懂珍惜；逆境来了，懂定心。要想有福气，就要持福，就跟植树一样。今天你去帮助别人，去帮助更多的人，让他们有福气，你就在持福。当你有福气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你彻底的了解了这个世界。只有彻底的了解这个世界，一切苦空无常，你才会彻底的懂得这个人生是怎么样的生活呀。我本来今天以为昨天最后一天，今天会走掉一大半的人，我怕他们改机票，因为他们知道师傅，他们很爱师傅。不过一直到师傅今天、明天还有开始，很多人就不肯走了。所以我有意昨天晚上说，咱们明年见。没想到你们陪我有智慧，一个都不走，还有那么多人。我明天可真的走了。台长在节目中把一位听众看头疼，指出他身上咽喉肠子不好，心跳得很快，关节不好。台长看出他心脏上有三只乌龟，他说从小就吃乌龟。台长还准确地看出他胃下垂，吃东西不消化。请大家听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哎，师傅。
你好。
啊，你好，麻烦你看一下，我是1976年的龙，看一下身体。
身体不好。
对。
我告诉你。
哎。
几个地方你要特别当心。
哦。
喉头。
嗯。
咽喉部位。
嗯。
啊，肠子。
肠子。
还有心脏。
对，我这两天心脏非常不舒服。
跳，跳得很厉害。
对，
我现在正在看看你心跳砰砰砰的，速度非常快。
对啊。
还有关节不好。
啊，对对，我有时候给菩萨请安的时候，磕头的时候会脚会关节会响的。
关节响啊，关节不好。
那师傅，我这个心脏这两天不舒服，是肉体病还是灵性啊？
哎呦，我看见心脏爬出来两三个乌龟了。那一天说你过去吃过甲鱼的，
对，小时候。
我告诉你，现在好像在。
师傅，那我的胃好吗？胃没问题吧？
胃就是下垂，肠胃老鼓的，肠胃吃东西不消化。
对，有一点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
谢谢。在今年的6月3号。 中年男子，神情焦虑的在马路中央不停的挥动双手指挥着来往的车辆。在男子身后十多米有一名红衣女子蹲在了地上，旁边还有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摔伤在路上不能动。当时中年男子开车带着妻子，就是这个红衣女子，准备去离婚。路遇这起摩托车摔下来的事件之后，为了避免倒地的男子被后面的车辆撞上，发生第二次事故，这位男子热心地当起了交通员。正当他这一个暖心的举手，原本要跟他离婚的妻子感动地撤回了离婚的意愿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这个妻子说万一是一个碰瓷的可就麻烦了。你们知道什么叫碰瓷的吗？你们都知道，就是假装摔倒，你去一扶他，你把我摔倒的，还赔钱，就这样，明白了吗？据中年男子的妻子最后讲，妻子本来想让警察负责，自己赶紧就把离婚的事情办了，但是丈夫说下雨路滑，而且在弯道处，如果他不下去救助伤员，可能会导致第二次事故的发生。丈夫毅然坚持下车去救助伤员，妻子被他感动，一起下车帮忙。等民警和急救车处理完现场之后，中年男子喊着妻子说：“上车吧。”准备继续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，妻子说：“看你今天的行为表现也不错，还蛮善良的，算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我跟你们讲过，一善解百灾，学佛人要明白，我们生命短暂，要懂得广结善缘，对自己的心里的不善良的东西要看透它，那就是佛法界讲的叫观心无常。一个人的心天天在变，要常常看到自己的心不稳定，要了悟它。世界上的一切实际上都是由我们的心在转变，你的心可以让一切都在转变。学佛人要明白，今天的幸福转眼间可能成为明天的痛苦。当有一天醒来，自己已不知身在何方，遇到挫折和失败，其实是自己设下的陷阱。当自己执着的不回头，一头栽进去，还要一厢情愿品尝着悲伤的滋味，并慢慢让自己的心转化为自身消极的负能量来自残自己。天天要报复，每一天承受烦恼的痛苦，加深了心中的伤痕。学会大忏悔，心里常愧疚，才能将自己受绑的心灵来解脱。坦荡的人生要唾弃人间腐败灵魂的诱惑，懂因果，知佛理，那才是真正的对得起自己的本性。台长很喜欢跟你们讲笑话，你们知道台长很喜欢讲笑话，讲个 记住，精神病患者就是因为自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所以才会出现精神幻觉症。有很多精神病人跟别人讲，因为我跟你们是一样，我为什么进精神病医院，就是因为我对某一件事情的执着解脱不了，所以我才会得精神病。人间也是这样，很多的人总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，所以才会出现偏差。有一个精神病医院，一个医生为了测试他的病人现在病好了没有，有十几个病人，他把他们召集到走廊上，他自己拿了一支笔在墙壁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门，然后就对这些精神病人说，你们今天谁要是把这扇门打开，我就放你们出去。十几个人全部轰到这个墙壁这里去，想把门打开，只有一个人不过去。这个医生想，哎，这个人病很轻，一定比较好，我问问他吧，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去开门呢？我有钥匙。人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，实际上要解脱的。记住，当一个人听别人的话，想通想明白，就叫法喜解脱。法喜是什么？就是你心中明白道理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喜悦。明白道理，经常法喜的人，你心中的佛性就会经常出来。我们用人最本性的东西来感应这个世界所有的事，你会发现，为什么我们人本性知道这个世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无所谓。你说你是不是会欢喜？要懂得该来的终究会来，会来，该走的一定会离开。凡事都有因果，因缘成熟了，果报就自会现前，无法阻挡，知道前因后果，所以这就叫知因懂果。学会懂得人，他们说像河水，有深有浅，有干净有肮脏。你要在人间懂得从容，你不要去改变别人，而是去接纳别人，你才会让人人都喜欢你、尊重你、关爱你。记住，一个愚蠢的人试图总是让别人去理解他，而有智慧的人总是让自己去让别人了解，而去更好的了解别人。那个一位八岁的儿子突然要痛的折起来，念了21章，同学自己说9章，21章。过一会儿，儿子说好了一点点，这个同学自己开小房子，49章。儿子说好了1/3了，他说好，那加到108章。儿子完全好了，居然被他完全治好了，像没有事在床上打滚了。所以他说小房子的效果太好了，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。
师傅，有个同学想跟你反馈一下小房子的灵验。 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他儿子一天早上起床之后突然痛的腰痛的直不起来，儿子才八岁，然后同修就知道不可能是因为就是身体的那个腰肌劳损导致的，他就想肯定是灵性的原因，就给他许愿的小房子21张，就问他好了没有，儿子说好了一点点，然后这时候他开始坐起来喝粥了，然后那个同修就知道小房子不够，又许愿了49张，到49张的时候儿子说好了1/3了，然后同修觉得还是不够，再增加到108张，然后让儿子在佛台前念了一遍佛大忏悔文，念完之后他儿子就像没有事情一样很轻松，还能在床上打滚，他觉得真的是想把自己干净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对，他还没烧呢，他只是许个愿就好了。哦，对对对，谢谢师傅开始。
谢谢。学会把苦难当作资本，不断的从苦难当中获得快乐和智慧，就犹如很多母亲为孩子吃苦的时候，他能想到我今天为孩子的吃苦让孩子成长，以后孩子能够成人成才，所以他就是从苦难当中获得了希望和快乐。所以佛法说出生和死亡并不存在，佛法说的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，这是因为我们对出生和死亡的概念信以为真，而由此引起幻想，带给我们巨大的痛苦。学佛人要懂得，一个人出生就是下以后要走掉一样，为什么？这是个旅行感，就犹如我们失去母亲很痛苦，但是呢，梦见母亲真真实实的在梦中和自己在一起，当时的感受是我们没有失去母亲，失去母亲只是一个念头而已，其实母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要记住，学佛人不会死亡，因为我们的肉身可以死，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死，就犹如一辆汽车一样，我们可以换很多辆汽车，但是驾驶员还是我们自己，这个自己就是你的灵魂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灵魂，让我们的肉体卸甲修真，让我们的灵魂去到西方彼